月平啊又没死了，你说多少次了，年纪轻轻真是多灾多难，他这一辈子犯贵人。你还别不服这个劲儿，我们在一生当中也不例外，往往在最为难的时候能遇上贵人，哪怕他办一件事说一句话就解决问题。一个女道姑把他给救了，月平明白过来，跪倒在地给人家磕头，谢过女道姑救命之恩。现在年轻人呢，老也分不清什么叫道姑，哪叫和尚，哪叫尼姑，我这那有什么难分？脑瓜剃得溜光，不管男的是女的，那是尼姑跟和尚。尼姑没头发，必须得六根清净，不管男的女的。那这个和尚属于佛教，佛教呢是舶来品，进的口货。这个道教呢是国产的，地地道道的国产的。不管男的还是女的，都得留头发，拢发包巾，头上戴道冠，就不戴道冠，整个嘴儿拿簪子一别，男女皆如此。女道士就是女道姑啊，也是留着头发，拢发包巾，也戴着道冠，身穿道袍。月亭一看，这主头上戴着鱼尾道冠，鱼头朝前，鱼尾朝后，双垂飘荡，身穿南绣平金大红的道袍，腰系丝绦，一瞅清水脸，出家人不行抹粉，不行化妆，如描描眉吧，擦的口红，抹点胭脂，那不行，那犯了戒律，就是清水脸本来的面貌。看得出这个女道士能有个三十五六岁吧，中年人，就在那儿坐着，稳如泰山，眼角眉梢都带着杀气，不过挺慈祥。如果要是年轻的时候，就这个女道士是个漂亮人，就现在也好看，徐娘半老，风韵犹存，但是稳的也看得出是个大个。月亭不敢多看呢，看了一眼给人家磕头，人家也没客气，乐呵呵在这等着。月亭行完了礼，女道士才说话，免礼平身，徒儿给月大侠看座呀。月亭一瞟，管我叫月大侠，知道我是谁，规规矩矩坐下。月大侠受惊了，不过到了我这儿，你放心，平安无事。是，多谢救命之恩。我的，是不是找你的铁伞和宝剑？正是，一点都没丢。我已经叫专人给你保管起来了。你躺在那儿，背这些东西也不方便。来呀，给他取来。不拿了，月平不放心呢。月平拿过来一看，铁伞背上，特别是湛卢宝剑拽出来看看，一点不差，敞亮。宝剑还侠背上，这心才放下。吃点东西吧，接着你心里头没底呀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来呀，给他准备素斋。咱们一起吃，我们都用过了，你不必客气，吃吧。哎，月平还真饿了，那大碗呢，面条、花卷、馒头、咸菜，还给他炒俩鸡蛋，这就是优待。月平顾不及的许多，这是大碗面条造了三碗，六个花卷，俩馒头，把那鸡蛋把什么呢全吃了。吃完了也见了汗了，谢谢师傅赐餐。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撤下。 都撤下去了，水漆上了，开始唠嗑。月平啊，事情真巧，贫道晚去一步，你命西游易。是，我知道，但不知道那帮人哪里去了，都跑了。我要不是为救你，我绝不能放过他们。为了保护你的安全，他们钻了个空子，是逃之夭夭。
哦，
哎呦，那袁三爷，哎，别说了，老花子袁明脑袋没了，人头被他们抢走了，尸体已被贫道派人掩埋了，我留下了记号，将来你们起尸之时，我可以派人做向导。多谢师父慈悲，敢问师父尊姓大名？没那个必要了，问我不问我有什么用啊？我乃无名少姓之辈，只是你记住我的记号就可以了。你来看，一只脑门，月平不敢正眼看人家。你这丑人也是有尺寸的，没事老往人一脸上冰，那玩意儿没程度，没规矩，就用眼一扫就得了。但这只借灯光仔细看，这才发现，闹了半天了。在女道士二眉的正中，正好这地方长了一颗佛顶珠。什么叫佛顶珠？像手指肚那么大，溜圆，一颗红痣，红痣就是那红布子，红色在这儿。不知道的现在摁的红色在这摁的，不是天然给它发鼓啊。月平这才注意，记住贫道的记号，江湖人称鹤顶朱红，鹤顶朱红啊！哦，您是谁？鹤顶朱红，哎呦我的个妈！月平二次站起来，扑通跪下，闹了半天。您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乾坤第一剑，你是鹤顶朱红老剑客。怎么听说过？我师父不止一次跟我讲过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看来三峰挺有意思啊。又听听什么三峰？哟，这口气可真够大的，管我老师叫三峰，听得出不喜外。你看咱们说话也是一样，不带姓，光说名，透着亲切。你带着那个姓，就显得有点客气。那三丰，俨然好像三丰的前辈，或者是跟张三丰同辈，而且交情不外，这才用这种口气。月亭不敢深问了，坐了一会儿，月亭站起来。老人家，姓蒙达进，感恩匪浅，只是我公务在身，我打算告辞。哦、你到哪儿去呀、啊嗯？宝剑我得到手了，我要还要赶回周家坨，到阴阳教见一缺道人，我准备用宝剑前去换人，我们有三个人质在人家掌握之中。月平啊，你够天真的，你有把握用这口战炉剑把人换回来吗？那我就说不清楚，反正打赌的时候是这么讲的。哈哈哈哈，平儿，别忘了，人间充满了狡诈和虚伪，说是说，做是做。那阴阳教的人向来说话不算数，恐怕这次也不例外。傻孩子，他们在使唤傻小子， 你把剑弄到手未必能达到目的。那请老人家指教，我该如何呢？时也，命也，运也，一切都是老天安排的。贫道不便泄露天机，随遇而安吧，你就看着办吧。月平不敢声，但是一看这天呢快亮了，老人家，我打算告辞先回去了，不管怎么地我也得试试。妈妈，我话还没说完，虽然你没有受伤，精神上受点刺激，你的毒气尚未排尽，恐怕将来还有复发的可能，贫道还得给你继续治疗。住到庙上吧。我没事。不行，住到庙上。那 我得住几天？少说三天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恩公啊，我实在心如火烧，片刻我都不想留，我家里的事太多，我这一失踪大伙不定多惦记呢，我着急回去。看，说三天就三天，听我的，来人，把后院收拾干净，叫他居住，每天我还得给你推功过血，往外排这种毒气，下去吧。喂，不敢说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在这个女道士的面前，月平觉得浑身上下不得劲，特别拘谨，人家稍微一沉脸儿，自己就没招练。哎呦，这怎么回事？人家好像个猫，他好像一只耗子。听听人家安排吧。住了三天，推功过血，天天给他排气。其实月婷觉着感觉良好，什么事也没有。可盼到第四天，吃完早饭，月婷进来。恩公，你看我这回恢复健康了，没事了吧？我打算告辞。月婷啊，你说你回去干什么？用宝剑换人质？倘若阴阳教的人说话不算数，你怎么办？那我就跟他一死相拼。就你这点能耐，跟阴阳教的教主一死相拼，恐怕你都不是护法的对手。你要有那两下子，何至于摔倒在地？何至于贫道前去救你？我再问你，倘若南宫玄、北宫月照样使用含沙射影，你拿什么来对付？这你差的多呀。这两天你知道贫道我正在想什么吗？你想什么？我在恨张三丰，我在恨铁伞怪侠古来稀。为什么我恨他们？他们误人子弟，把孩子你给耽误，学艺学了这么多年，你什么都没学会，什么都不是。就你这能耐，拿得出手去吗？你无非就是跑龙套，是个底包而已。孩子，我说这话你不爱听吧？月平是有点不爱听。金荣花是什么？我这么大能耐，我是跑龙套的，我是个底包。这话说的有点过分点，但是不敢跟人家犟嘴，一犟嘴显得不谦虚了，所以还得啊，是是是，其实心里不服。你是不是不服？弟子怎敢？是不服，露出来，贫道一眼就看出来你透着骄傲。我说你老师你不爱听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你先晚走一天，咱们试验试验，我也有徒弟，你跟我徒弟比划比划，倘若你能赢得了我徒弟，你就走，要赢不了，我绝不放你出关，不能让你走。我这徒弟就够饭桶的了， 你连饭桶都打不过，你不得送死去吗？啊，老人家，您徒弟在哪儿呢？在后边练功呢。你不服吧？我把我最没能耐的徒弟叫来，有能耐的不叫，你们当面比划比划，你看看怎么样？我这不服，哎，咱就试试。你就直当活动活动筋骨，恢复恢复你的体力。来人，师祖，把你师弟唤来。
是。
月亭啊，咱到院里吧。
哎，
月亭等到前院一看，呵，这座庙宇这院可真宽敞，白沙的铺地，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。就这院里头，就有十几个人对打，都绰绰有余，见棱见角的。他这才发现，这座庙宇里头女道士还不少，出来进去能有二三十号。有人把椅子搬出来，茶几搬出来，还拿出一把凳子，让月亭坐凳子上。亭儿，你坐下吧，等着。
哎，
也挺心说话，你也把我糟心苦了。你把你那最没能耐的徒弟找来，最饭桶的找来跟我伸手，我都不行。那我还不如个饭桶，我白活了呗。哎呀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不假，我一定想方法报答。但你把我贬低的也太不值钱了，不服气儿。时间不大，女道士回来了。回师祖的话，师弟来了，让他到这里来。
遵命，师弟啊，过来吧。来了，
顺着廊下一拐弯，人影一晃，走了一人。
月亭在这凳子上看着，哎呀，
谁呀？举止动作怎么那么眼熟啊？
在哪儿见过？
等到近前一看，不认得。
哪儿见去？
这人的个儿不高，长得圆背凤腰，小巧玲珑，周身上下一套黑，软包巾，青缎软炕，勒着狮子派，大带沙腰，骑马叉，蹲裆滚裤，抓地虎，青缎靴子，走起路来一点声都没有。往脸上看，一张贱面，黑惨惨的面皮，浓眉，小眼睛，长得五官挺拘谨，但是长得紧紧当当，看那个年纪跟自己仿上仿下，乐呵呵的，一边还带个酒坑，高高兴兴来到女道士近前。弟子参见师父。免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个人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当世豪杰后起之秀岳大侠岳亭啊，还不过去见过吗？
啊，
哎呀，久闻大名，今幸得见，岳大侠一向可好？岳亭站起来，不敢不敢不敢不敢。哎，岳亭看看他，心说就这样，比我能耐能大，有点不相信。老师把弟子换来，不知有何分派。孩子练功了吗？
正练的。
练的觉着怎么样？
反还行吧，我觉着比过去强多了。
今天来个特殊的练法，我让你陪着岳大侠，你们两个人当着我的面有一试高低。